今天第一堂跟你们谈的是这一个题目，叫你所想不到的十字架。我们会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那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他们说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多么好多么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问题是，等到他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那么好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甚至于他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讲？我们就说啊，本来就是啊，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是不是前后不一致？老实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在欺骗呢？我们觉得不是啊，因为圣经上这些，刚才我讲话都是圣经上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圣经在欺骗，或神是一个骗子。我们怎么样为我们这种做法去辩护？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矛盾？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心里要知道一件事啊，神自己面对一个更大的矛盾，对不对？他的恩典和他的公义没有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他是有恩典的神，他要我们得到人生最大的祝福，但同时呢，我们是罪人，所以根据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必须死，我们只配面对死。那神怎么样解决这一个所谓的经典的矛盾？他在哪里解决的？那个地方叫做十字架。那么我马上讲到十字架，想到的就是在各个他的地方，山上2000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耶稣被钉在那里，是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还有一个十字架，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基督徒也有他们的十字架。那这个讲到的是这一件事情是关系到基督的门徒他终极命运所系的一个关键真理了。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节、哦、蛮长一段，所以我先读前几节。27节这边开始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一件事情，他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位。那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你们猜谁第一个抢先回答了？当然是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好，注意到这一段紧接着后面啊、哦、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念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就这一节是圣经，这个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得出来吗？耶稣基督亲自要被杀、被弃绝，要过三天复活，这是基督的十字架。然后32节，耶稣明明的讲这话，这意思就是说耶稣不再是含蓄的影射的方式，他是直截了当的说，那他要被弃绝、要被杀。那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这个地方是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彼得把他拉到一边去，别人不在的场的地方，然后这个劝字事实上是责备他的意思。然后33节，耶稣转过来，彼得明明把他拉到一边了，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是不让彼得那个和门徒好像怕耶稣没面子私底下责备他，耶稣明着对着所有的门徒反过来责备彼得。这个字责备和刚才劝这个字同一个原文啊。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找到耶稣责备人，责备他的门徒更严厉的话了。他骂彼得说撒旦。为什么他这么严，为什么这么严重？彼得讲的话就算讲的不太得体，他是好意。事实上就算彼得的这个年神学不太正确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是关系到门徒终极的命运的一件事情。这些门徒，所有的门徒，他们终极的命运也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终极的命运。34节，这是很34、35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终极的命运。我们一起来念34和35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就这两节。严重到这一个地步啊，难怪耶稣去责备彼得撒旦，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切实放在心上面的。我们要把这两节真的要把它记在心上，要把它背下来。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呢？他这边说要跟从我的话呢，就应当舍己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这个通常不是彼得想要的，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跟彼得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期望的是一个很丰盛的人生，不是一个自我否定的所谓舍己的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无所有的一个人生。我们喜欢的是荣耀，而不是十字架。对这样一种很常见的，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逃脱的一种心态，耶稣在这边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说法，就是你越想要就越得不到。那神为什么故意跟我过不去呢？我们要看这两个字的一个叫舍己，一个叫十字架。我们常常里面有一些误解，耶稣在这到底他真正要说什么？因为我们可能误解了舍己和十字架的意思，我们根本没有清楚的得到耶稣要讲的信息。我们的感觉这两个字是同一个观念嘛？这两个字本来就同一个观念，舍己常常是我们想到的是很肤浅的。第一个舍己，我们就想到的我们所谓的成人取义，这是中华文化里面常讲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高尚的一个英雄主义的牺牲自我，那这一种常常变成一个暗地里内心里面的一种自我标榜了。耶稣讲的舍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他讲到舍己是完全否定自己，意思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算，什么能力都没有，什么好处都不配得。这个是讲到一个在神面前完全完全的谦卑自己。你真的在神面前了，你知道神是神，你知道在这样一位神面前自己什么都不算。我们常常啊，当我做了很了不起的牺牲的以后啊，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这个就完全不是舍己了。当我牺牲变成一种自我标榜、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这个牺牲跟我们这个圣经上讲的舍己、否定自己是完全两回事了。如果我去行善，我在乎别人对我的观感， 嘿，有没有人知道啊？人家是不是在称赞我？如果一旦有这个，这完全不是舍己，反而是吹捧自己了。当我很努力啊，去做一些事情，想要让我自己的人生、生命能够提升，在道德上了，在我的成就上，在我的贡献上面，当我想到的是提升自己的生命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的时候，这完全不是舍己，这是舍己的相反。虽然我们人看起来这很高尚的，自己要很努力很用心的提升自己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这个也是耶稣这边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我们可以想一想看，这样反而丧掉生命。当我觉得我比别人，或者我自己跟自己比，我觉得我应该配得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人生，我的生活应该以我这样努力、这样才干、这样的奉献牺牲，我应该配更好的一个待遇的时候，我完全不再舍己。我们常常把舍己这个观念跟这一切自我的牺牲、自我的吹捧混在一起了。耶稣教导的舍己啊，就是完全彻底的卑微，在神面前，我自己的生命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算，什么能力都没有，什么好处都不配得，真的是不配得。这是一个完全从自我中心的人生转向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这才叫做舍己。很彻底的从自我中心转向以基督为中心。但是这个讲起来不难，这是做起来是不可能。讲起来这个道理很清楚了，我们凡是有任何自我中心的追捧的隐藏的动机在里面，都不算是舍己，而是在神面前彻底的谦卑。但是讲起来不难啊，做起来的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的本性没有例外的，除了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可能做到，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虽然耶稣说了舍己，他要让我们知道到底怎么做到舍己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下一个字，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和舍己是同一回事，同一个观念，但是十字架能够具体的在生活上看得见，知道你怎么去做。十字架，那我们通常想到舍己，就我们很主动去追求一种舍己的人生，我追求的跟随耶稣基督，我放弃自己的，这都是我自己主动的。但是注意到十字架在你的人生里面完全是被动的，十字架完全是被动的，十字架不是你自己去找的，而是它发生在你的人生里面。那同样的十字架，我们常常也社会的文化把这个字弄的意思扭曲了很多政治人物在说我为台湾背十字架，我为什么某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我不是基督，我不可能为任何人受苦或者去把他救赎出来。那这边讲的背起你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以为这个跟我们古人说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不对？这孟子讲的跟我们所谓吃得苦中苦这个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很高的 EQ， 可以接受很多的考验痛苦我们能够受苦。这个是传统的观念，关于所谓受苦能够建造一个人的品德品格但是这个跟十字架是不同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受苦能够建造你的品格，是对什么人说？是碰到一个人碰到很倒霉的事情，我们安慰他的时候说的，对不对这个跟耶稣说的十字架是两回事情。耶稣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和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受苦你讲一点好话，那个叫做积极思想，几乎是相反的。因为积极的思想，积极思想 常常让一个人想到的是什么？我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呢？人上人。这跟舍己是相反的。也就是我吃苦没关系，我愿意吃苦，愿意牺牲，但是我目的是想我比别人更加的高一等。这跟这个十字架是相反，背道而驰。你反而越想要受苦变成人上人，你越离那个越离神要给你的十字架更远。这十字架耶稣讲的到底什么意思呢？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生命里面，发生在你人生当中，让你切实感受你是软弱的，是无能无助的，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是可耻的，愚蠢的。这一些事情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回应？你怎么面对这些事情？有的人碰到这种事情怨天尤人，用一个很苦毒的态度去抱怨。有的人自我安慰，特别我刚刚讲到的那种积极思想，我接受我的命运，我试着在这里面找到最好的，有没有什么教训啦？有没有什么帮助啦？好，这一个事实上，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比较好的，比第一种好，但事实上你要注意到，这里面充满着自我，里面充满的是我自己，是完全自我中心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完全绝望，这个时候因着这十字架，因着这些事情发生，让我感到自己愚蠢，自己软弱，自己无助，我对自己完全绝望。这个时候我唯一可能的是在我之外，因为我对我完全绝望，在我之外看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时候，这个是耶稣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别人没有人，其他的人可以帮助。当我们对自己都放弃的时候，谁能帮助你？你有没有试过去帮助一个完全绝望、自我准备自我了断的人？没有人能帮助他。当我们对自己完全绝望的时候，只有一位能帮助我们。假如就是说我举例啊，假如我是生了一个病啊，病得非常严重，那你非常关心我，非常爱我，所以你愿意尽你所有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但是你不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你没有这个资源能力来帮助我。所以在这种时候，只有一位，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他能够帮助我们，而且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 come unto me。 他说的是一个呼召，不是说可以到我这里来。中文翻译的太那个，把这个命令句一个这样的一个句子翻成太直述句了。耶稣说的是到我这里来，然后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我就给你们安息。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呼召。是的，所以我们没有可能自己做到舍己，所以神就在我们人生里面安排了很多十字架，这不是我自己努力去做的，乃是神安排的，让我对自己完全绝望，这个叫做舍己了。我们被十字架逼着必须对自己绝望，完全谦卑下来，这个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就开始叫做，这个就叫做我们在人生里面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是门徒的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这两种十字架是非常有关的，若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你人生里面的这一切都不配当作十字架，也没有用，你白白的受苦。但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成就了救赎，所以你人生里面的十字架成为你很重要的祝福。这些你人生里面发生的事情，让你好像像死了一样，完全一文不值了。所以他把你导向一位在你之外，我强调这是在你之外，完全不在你里面，你里面没有任何可以挤出来救你的东西。他导向那一位在你之外的，他这边说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当我发觉我的生命已经完全一文不值了，丧掉也没有关系了，这个时候我就得到生命了，因为我跟这位真正生命的源头连上线了。所以从外表，虽然从外表看这个十字架是坏事，是苦难，他们是，但是事实上呢，他们是神放在你人生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说，我们不要怀疑啊，就神绝不会犯错。你人生里面不管遭遇什么事情，不管遭遇到任何你觉得实在不是出于神的本性，会让这个事情或者神会把这种事情放在你人生里面的，但你不用怀疑，神不会犯错。让这些事情把你打倒，让这些事情把你逼着你必须要从离开自己，放弃自己，转向基督，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我再说，我们自己做不到，再努力都做不到舍己，我再努力只是假冒舍己，那更可怕，更加充满我自己。因此神把许多的十字架放在我的人生当中，逼着我背起这些十字架，然后我就舍己了。这是这两个字同样的意思，但是它不同的用处的一个关键。那现在还是要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没有人喜欢舍己，没有人喜欢十字架，喜欢背起来。为什么神要这么残忍，让我们去受这么多苦？没有更方便的方法，更让我们舒服的方法吗？如果有，神应该给我们，对不对？就说我们人生好像还不够痛苦，神还要让我们背十字架啊？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舍己背我的十字架，十字架才能够跟从主？当我们问这个为什么的问题，通常啊，神不会回答的。神只告诉我们怎么去活，怎么样去认识他，怎么样得到救恩，怎么样能够享受这一他给我的一切，他不会回答为什么。但是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故意折磨我？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答案的，圣经至少给了部分的答案，而且是很重要的答案。那第一个就受苦，并不是神的残忍，乃是我的罪。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所有的苦难其实都是罪的后果。如果没有罪，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受这一切的苦。也许我受苦不是因为我的罪，不是直接我的罪，但可能是你的罪，但你受苦可能是我的罪，我们受苦可能是这个社会许多人的罪，但是受苦是因为罪，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罪进到事件，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的罪，我的罪，所有人的罪，已经败坏了整个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大家都受苦。所以啊，我们说我们恨恶罪，并不是很自私的、很自我中心的说，我自己想要让自己变得无罪，变得很圣洁。真正的恨恶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恨整个世界存在这个罪里面这个状况，我们恨那个罪。任何罪。最后都会回过来都到我们身上的。好，所以我再说，我恨恶罪不是说我想要我自己变得很圣洁而已，我恨的是罪这个本身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上，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在互相伤害。好，所以我再讲，就说受苦不是因为神很残忍，而是我们的罪。所以不管你愿意背起十字架还是你不愿意，你都会受苦的，迟早而已。好，第二个原因很重要，就是说神并不是很漠不关心的，他关心，关心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受的苦比我们大太多了。我母亲当初患了 失智症以后有一个很严重的老人失智症伴随的妄想症，那么阿兹海默症，所以妄想症他就一天到晚妄想别人在害他，别人讲一句安慰他的话他弄成讽刺的话，别人讲一句高兴的话他就觉得别人在伤用那句话那故意在骂他啊，所以他过得非常非常痛苦，24小时整天在抱怨说谁对他不好，连我父亲跟他在一起的整天抱怨我父亲对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常常我和我哥哥去看他，听到他这样讲，我们就跟他辩论，跟他说不是的，人家是对你好了这些，那他就更难过，他说连你们也跟那些坏人联合起来伤害我啊，所以他过得非常苦。有一天我太太去看他啊，我太太就很有智慧，他我妈通常我太太一来就不讲了。好，但那个时候他太难受太痛苦，他又开始讲，然后就跟我太太讲起来。那我太太就很有智慧，她说妈，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很痛苦，可你可以跟耶稣祷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冤枉和痛苦，她所以她知道她能够体会你现在的难受。我妈一直不肯信主，一直不肯受洗，可那一次我妈妈感觉太好了，她事后常常讲，就是她失智别的事忘掉，她常常说那一天那个钱一平讲了什么话让我太舒服太好了啊，她后来失智的很严重，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可她还是就是说有一天突然神智就恢复过来，她要受洗啊，然后我们请了就说他说了要受洗以后又失智了又不认识我们，到那一天请牧师去帮他施洗的时候他都认识，他都知道他要受洗，而且会跟着我们唱耶稣爱我啊，他受洗完以后他又失智又不认识我们了。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太太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耶稣了解你。为什么了解你？因为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受的所有的冤屈和痛苦，你所有现在感受都他都知道。所以啊，我们受这一切并不是神漠不关心，而是神早就关心了，他让他的爱子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还有一点，十字架是必须的啊，因为我们是无药可救的自我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是无药可救的自我中心，我们不可能转向神，除非有十字架。也就我们转向神绝对对我们好的，我们自我中心在毁灭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即使道理上知道我们也做不到，所以必须有十字架逼着我们转向神。当然了，这我讲这三点是部分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对于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不是我们发明的。好，那么十字架虽然是这么重要，但是人是可以逃避它的。如果我逃避十字架，我做得到，我有办法，但是这样的话，我人生最终极的走向就是毁灭了我自己整个的人生。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讲凡要 DIY 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想要让自己生命提升的必丧掉生命，因为其实没有别的路，我们已经是无药可救的自我中心了，如果不离开自我中心转向神，我们不能救到自己的生命。换一个方式来说，就说我可能把我自己完全给神的，照着神的计划背起我的十字架，那我的盼望，我看起来不管怎么样，好像都这么无望、无助、无望。但是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在这边，耶稣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我们面对十字架，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的应许很清楚，他说为着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以前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曾经在教会呢跟教会一位长辈，很有影响力的长辈，有很严重的看法上的歧义，我们的看法对做事的方式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很大的争执，到一个地步，那位长辈他开始很情绪化，他到处打电话跟我的朋友说我的坏话。 他讲的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他讲的一定很坏的事情。有，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那个读大学的小女孩找我太太，跟我太太哭，说我不相信陈牧师会做那样的事情。所以一定讲得很严重，我知道这种事情以后，我不知道他内容，但我知道他讲我坏话，我也很生气。我想你有朋友我就没有吗？你有电话我没有电话吗？我也想做他的事。这个时候有一位很有智慧的神使用一个很有智慧的弟兄来帮助我。那位弟兄在我们教会聚会是一个美国人，因为他太太是华人，所以在华人教会聚会。他来问我说，你认为那位长辈是不是爱主的？我想想，他其实爱主。他说，你认为他是不是爱教会？我想是，他真的很爱教会才会跟我吵得这么凶。我说是。那么这位弟兄就跟我说，那你做牧师的，你爱不爱神？我说我当然爱神。你爱不爱教会？我说我爱教会。他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你要跟那一位长辈这样争执，这样的那个吵下去。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我突然发觉这一个长辈到处去讲我坏话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十字架。当我愿意背起来的时候，我突然不再自我中心，我完全转向的是那一位主宰这一切，我本来说我爱的神，我本来说要服侍他的教会的教会的主。我才知道原来如果我也去打电话也去讲他的坏话，教会就分裂了，我在撕裂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经历，我到今天跟那位长辈的关系还是非常好，我非常非常的爱他，我尊敬他。那一件事情，我们不同意的事情，我们始终不同意，到今天还是不同意，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完全修复到完全没有一点芥蒂，没有一点隔阂，我非常爱他，他非常爱我，我很感谢神。我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也采取了那一种方式的话，我们不可能到这个关系的恢复。所以这个地方我再要说了，十字架是一个我们不可能自己预料的，你要反而会失去，你愿意失去反而得到，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十字架发生在你人生里面，就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像我跟那位长辈在吵得这么生气的时候，我完全一点都不觉得，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道德上没有错，哦，是他犯错，他不应该，所以我一点不觉得我需要有什么改变。但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发生在一个我完全预料不到的事情上面。包括我母亲的那个妄想症，那个是他能够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的安慰，而最后受洗得救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如果他不是有那个妄想症，他很聪明，自信很高的一个人，他不会愿意来听福音，不会愿意信主。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刚刚大学毕业就做了很多事情，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做推销员那个业绩非常的好。因为这么成功的缘故，他渐渐放纵自己，交了坏朋友，开始吸毒。一旦染上毒品以后，他人生就整个破碎，他所有的金钱都挥霍光了。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姐姐，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直帮他，每一次他被关了，他姐姐又去把保释出来。每一次他心里面都一方面感谢他姐姐，一方面感到非常的懊悔，很羞耻，他觉得每一次都下定决心说，我绝对要戒毒，我不要让姐姐再难过了。但他做不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在那段时间有人也劝他去那个晨曦会靠着福音戒毒，他不相信福音，他也不愿意去，他觉得我要靠我自己，到别人那边去，他听说晨曦会那边要被人陪着24小时，那个大小便啦，什么失禁啦，那个毒瘾发的时候那种种种的丑态都要被陪伴的人的监视，他觉得太丢脸，他说这个事情我自己来处理，我立志不再吸毒了。他不肯接受的帮助，但他也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在真正最后每一次他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都找他姐姐帮忙，花钱救他。有人教导他姐姐说，你这样在害你的弟弟。他姐姐也知道，只是心里面总是忍不住。 所以最后有一次终于他流落街头，已经两天没有吃饭，那天是冬天很冷，他在那公园里面，有人想办法让他姐姐知道他在这边走投无路，他姐姐就狠着心硬是不去救他。这是他人生里面最黑暗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实在真的没有办法，他想起来当初要带他去晨曦会那个人，他去找那个人，他进了晨曦会。经过很漫长一段时间的晨曦会的戒毒，他现在完全从毒里面得到释放，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传道人。他在他姐姐都不顾他的那个人生的十字架里面，才能够转向那一位在他之外真正能够救他的人，救他的那一位。我们没有人会预料到惹上毒瘾可能是他人生的十字架。我在想，这个年轻人如果当初一帆风顺在公司里面做到经理总裁，他会信主吗？他的人生可能就一辈子在金钱里面挥霍光了。我再说，十字架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完全预料不到的地方出现的。我们要信任神永远不会犯错，不管我们觉得多奇怪。我想我如果去问这位弟兄，他如果是宁愿当初没有吸毒人生一帆风顺，还是他吸毒到这么低沉的地步最后认识了主，你知道他答案一定是十字架。在外表上我们人救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就想要救自己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会丧掉生命，所以最预料不到的十字架就是为主和福音丧掉生命，在那一个时候我们真正的救了生命。这个十字架跟基督的十字架都是丧掉生命。我们什么时候把我自己这个自我中心的生命完全丧掉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生命了。最后再要提一点关于十字架事情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再需要十字架了。也就是说，背起十字架是一生的事情。像我刚才读的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同样一段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都一样，下面加了两个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毕业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是一辈子的。看起来真的是我们一辈子要面对很不愉快的不舒服的事情，但是一个就说这个对新基督徒老基督徒都是一样，但是每一次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它在我们人生里面留下生命的痕迹，这个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永恒的祝福的永恒的福气的痕迹。什么叫做福音？为我福音，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什么叫做福音？真正的福音是隐藏在十字架背后的。我们人追求很多虚荣，很多的各种的成功兴盛的追求，我们没有人喜欢十字架，我们都喜欢荣耀。是的，人可以去逃避这些十字架，然后得到那些虚荣，得到世俗虚浮的荣耀，但是他们付了一个代价，那个代价太昂贵了，人赚的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三七节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而更严重的，就算我表面上好像我可以逃避一些十字架，但是当我逃避十字架以后，我其实不可能在人生的危机里面真正靠自己站得住了。如果我一直在用逃避的方式回避十字架，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我以为我占便宜，别人吃亏啊，我占了便宜。但是一旦危机发生，譬如说突然来的疾病，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一个经济的危机，财务的危机，这种打击都可以把一个人完全击倒。因为我是自我中心的，我所有的信心都在我自己，自信 和我的能力。一旦我这个受到挑战，譬如说我健康受到挑战，我这个病是不治之症了，发生了，我从此以后我整个人生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附的。这一切我们发生的时候，只有变得更苦毒更绝望，因为我们唯一所依赖的就是我自己，当我自己被击倒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当你在人生里面背起十字架，是靠着信心背起十字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的应许是很清楚的啊，你能够顺服他，而他的道路是最美善的。你开始要体会一个真正福音的好处，即使真正的福音是藏在十字架背后的，但是你知道你再也没有更有把握的时候，这种确据，你知道神是信实的，你知道基督这位受苦的主是跟你同在的，因为这是神很清楚的应许啊，在你人生所有受苦的过程，基督都在那里。就像我母亲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她因着妄想症自己折磨自己折磨别人到那么痛苦的时候，她能够体会基督的同在。这个不需要任何学问任何高的智慧，一个失智症的人都可以体会的一个祝福。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各种的追求虚荣人生的荣耀里面是追求不到的。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真正的福音。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很有把握的跟任何人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不需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会有那些不顺利，你甚至于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本来就必须经历很多艰难，是的，这是十字架，但是这就是福音。十字架在是这一面看，但你转到它背面去看，就是真正最大的祝福。这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超级深奥的，但是是最真实的祝福，这就是福音。如果一个人存心想要赚得全世界，那么十字架对他永远是一个重担，而十字架背后这一切的祝福对他来说永远不会实现。所以我们到底要十字架还是要世俗的荣耀？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